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平安。
我们继续来阿摩斯书的分享，第六章。第六章的前半部分结束了阿摩斯这一个漫长的哀歌，是他整个这个哀歌啊审判的信息的一个结尾。后半段呢是继续的一个总结。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都是在宣告的是刑罚。啊，很少有劝告和应许的话语，因为这就是以色列日后要必遭遇的事情。那国提哥亚的人，但是他的呼召是去北国传福音，对吧？那就像一个韩国人的受呼召是要去朝鲜传福音一样，是吧？他的呼召主要是在北国来传福音，来宣讲上帝的信息，来讲上帝的话。但是也不是说他一点也不管南国，所以你看在这里他也提到了西安和撒玛利亚山。耶路撒冷我们也常常有时候用西安山来代表它，对吧？而北国的都城撒玛利亚也建在一座山上。你知道在古时哈，大城一般来说要不就是建立在河边，要不就是海边，是吧？为什么建山上呢？建山上都有一个军事的目的哈，就是表示它易守难攻，是不是？易守难攻，从山上可以往下去扔那些滚木雷石，可以往地下砸，你从底下往上攻城是不容易的。所以呢，建在山上又是非常的牢固，西安和撒玛利亚山安逸无虑的有祸了。这些达官贵人，这些王室贵族，甚至于普通的中层哈老百姓，都有一种虚幻的安全感，觉得自己的城很坚固。另一方面，他们的安全感来自于什么呢？我记得是在前三次的时候我就讲过当时的背景。当时恰好处在一个大国正在各有内乱，或者是有点衰弱，或者是互相在征战啊、亚述正在忙于进行这个反亚述的战争哈、啊，有很多的国家起来反他，他正在跟那些国家作战。你像埃及也是有内乱，他没有办法去往东往北去顾及这个迦南这一边的事情，所以处在大国夹缝当中的小国以色列就奇迹般的哈难能可贵的获得了40年的一个发展期，又正好赶上这两个国家各有一个王都是执政40年，是吧？所以他们就处在了一个非常繁荣昌盛的一个小中兴小盛世这么一个状况。北国的这个时候的王是叫做耶罗波安二世，对吧？那么他的这个功绩还是以以色列人的角度来看，那虽然比不了这个开国的这个太祖高祖，就是大卫所罗门，但是也是差不多可以仅次于他们两个了哈。他收复了很多的失地，可以说让以色列的这个势力达到了一个很大的地步，以至于先知约拿都专门说过这个预言哈，说他的这个能力是怎么样的在以色列的军事上彰显。所以这个时候的以色列人他们的整个的心理的背景就是这样的，一方面跟大国之间比较平安，他自己比较的安逸，然后国势是属于一个中兴啊这样的状态。但是呢，就像有一个成语叫夜郎自大，是吧？大家知道这个成语，那是说汉朝的时候呢，在今天大概贵州这个地方有一个很小很小的小国家哈，叫夜郎。这个王呢就说呀，这汉朝比我们夜郎要大吗？怎么都一番说话，就是很奇怪，就是有点自不量力哈，去跟人家比。那汉朝当时为什么不去灭他，打不了他？因为正在跟匈奴啦，跟这南越什么的作战，是吧？没有时间去顾他这么一个小国家，他是在这种情况下苟延残喘的啊，他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夜郎自大。那实际上来说，这个时候的南国犹大和北国撒玛利亚以色列，仅仅从国际政治和军事的角度来看，那个情景和那夜郎国实在是太像了，非常的像哈。但是他虽然小，他自大，他以为自己很大，所以说他呢就会产生了一个是叫做安逸，另外一个就叫做骄横跋扈哈。我们今天的四个分段都以什么骄什么开始哈。第一个就是他们骄横跋扈，这些人呢完全没有一个居安思危的念头。 第三节讲说，你们以为降祸的日子还远，就坐在位上进行强暴啊，这就说他为什么叫骄横跋扈啊。那么先知特别的提到了这几个地方，他说你们觉得在锡安山，在撒玛利亚山，你就安逸无虑了吗？你就是一个坚城无坚不可摧吗？他说你们要去贾尼查看。贾尼在哪儿呢？大致是今天叙利亚的这个首都，叫阿勒颇，往北一点点哈。而哈马也是叙利亚的一个城，是当时比较著名的城市。又有一个地方叫加特，这个就比较有名了哈。大家知道大卫的什么诗篇很多调用加特乐器，还有一个著名的巨人歌利亚也是加特人，是吧？这是非利士人的五大城市之一。意思就是说，以色列人啊，你们上这三个著名的大城去看去，你要看一看这三个城比你们的国强不强，境界比你们的境界宽不宽。那个时候这三座城实际上已经被亚述被谁灭亡了啊。所以先知的意思就是说，你们这种莫名其妙的自大感是哪来的呢？你如此的普通却如此的自信，这是为什么呢？对吧？你为什么觉得你这个国就是最安逸的、最强盛的，永远不会倾覆呢？你看看那三座城啊，这就是先知的意思。然后你们以为降祸的日子还远，就坐在位上进行强暴。进行什么强暴呢？下边会提到。最主要的问题是我们上次提到的公义和公平的缺失，这就叫强暴了，对不对？包括那些软性的，好像苛捐杂税啦、苛待百姓啦、逼着人家，还有硬性的颠倒黑白啦、屈打成招啦，把这些人就投入监狱，甚至于杀害毁坏了，这些都叫做颠倒公义，都叫做破坏秩序。上帝所设立的道，各行其道，各从其类，本来是一个运转良好的，结果呢是被这些罪人以罪去玷污，以他们的这种骄傲，以他们的骄横跋扈去破坏这些公义和秩序，那这就是他们有祸的原因。当一个国家连续要是说强盛个几十年的时候，就会产生一种心态，这个跟朝鲜人和其他某些国家都差不多，全世界的国家都有过。意思就是说，觉得全世界人民都羡慕我们，我们的国家是最大最好的，我们这个民族是最聪明最强盛的，我们的这一个文化是最发达最先进的。任何国家都有过这个想法。这个说法呢，就是叫做一个词叫沙文主义哈，就是说据说是拿破仑手下有一个士兵疯狂崇拜拿破仑，这个士兵叫沙文。后来有人写一出戏，就很讽刺的来描述这个沙文的所作所为，大概的意思就是我们法国多么的好，我们的法国文化多么的强，我们拿破仑大帝多么的猛，就是他整天的思想全都是这个。后来呢，这种范儿就叫做沙文主义哈。那么泛指呢，有一些叫民族沙文主义，有一些叫大国沙文主义。所以只要说任何一个群体已经不分青红皂白、是非曲直，就是他对于自己的认为他的这个群体就是最好最强，看不起任何之外的群体和敌对势力的时候啊，有一种莫名其妙的骄傲的时候，这个都叫沙文主义啊。有大国沙文主义，但也有以色列这种莫名其妙的夜郎式的啊小国沙文主义，是吧？他这种安全感是更加的奇怪的。这种的心态我相信大家并不难理解哈，什么叫做沙文主义的心态、民族主义的心态，莫名其妙的以自己为最强最安逸的这种心态。别的时间不清楚的话，那么这一周假期这个气氛是很明显的，是吧？尤其去年的这一周那是更明显的，赶上大庆的时候，对吧？所以说这就是他们有祸的原因，骄横跋扈。一方面骄傲自大，不知道危险就要到来，所以就进行强暴，这叫做骄横跋扈。第二一个呢，是常见的一个词，说叫做骄奢淫逸，是吧？怎么形容他们呢？什么叫骄奢淫逸？你们躺卧在象牙床上，书身在榻上， 吃群中的羊羔，棚里的牛犊。象牙床，这个从古到今这不用形容，这就是非常奢侈的东西了，对吧？古代就是大象算多一点，也不至于多到可以说象牙跟今天说这个木头一样便宜，不可能是吧？象牙一直是很贵的，那个时候的象牙主要来自于叙利亚，哦，叙利亚那会儿有大象的哈，后来才绝迹全到非洲去了。那么这个象牙床，在三章还提到这个达官贵人们有象牙屋，他的房子都拿象牙造的哈，象牙板立起来，象牙屋里象牙床，这个是相当之难以想象的一种奢靡，对吧？然后书身在榻上，这种卧榻，这种床，中东人的发明，胡人的发明，往东传到东方来，咱们这儿也有了床。古时中国人是跪在地上的草席子上，是吧？床都是这帮人会享受的，这帮人发明的。你说在床上榻上舒服，还是一个草席子上那么围着舒服？人家会享受，是不是？人家发明的。所以象牙床，书身在榻上，这还不完，还有呢，叫做吃群中的羊羔，棚里的牛犊。这什么意思呢？哈，就是说在古时，中国外国都一样，中国外国都一样，老百姓能吃得起肉吗？什么叫肉食者，是吧？什么叫做这个素食者？在古时，今天素食者和肉食者好像恰好反过来了，好像富人才是素食者，是吧？但是在古代，你知道能吃得起肉是非常的大的一个权利。圣经多次的形容那些脂油是多么的美味啊，今天人望之而却步的那些大肥油，是吧？吃了以后人肥胖，面色红润，被认为是非常有福的象征啊。今天当然不这么看了，但是在古时吃得起肉，这可不是一般人。普通人平常就是大麦、小麦，一点水果，一点蔬菜，就以此为生的啊。什么时候能吃肉呢？节期啊，献祭的时候，节期。所以普通老百姓最喜欢平安祭，那个是他们的平安夜，是吧？那一天能吃顿好的。然而这群撒玛利亚的权贵，你发现他不但随时吃肉，而且他吃的肉是专门群中的羊羔，棚里的牛犊，这叫做圈养起来供他吃的。这个不是说就是实际上牧民哈，咱们想象中的内蒙古啦什么草原的牧民天天吃烤全羊，不是的，他们也吃粮食的，主要以粮食为主。今天我不知道，我就说过去哈，就是那个老弱病残的羊实在是不行了，可能说杀掉吃一只，偶尔吃一只，过年过节吃一只，这样的。平常的话他是不会去吃肉的，很奢侈的。但是这群达官贵人专门养了牛，养了羊，就是供他们吃的，而且用的饲料一定也都是从穷人那儿盘剥来的，上好的谷物，是吧？这个就是从古到今都有，这叫特供，是不是？特供不是一般老百姓吃得起的东西啊。也许撒玛利亚人也有他们自己的香山农场，也有专门供这个叫做撒玛利亚山这个城都城里的人去吃的东西哈、啊。这个从古到今也都是一样的。看过有一个人写一个回忆录哈、啊，这个人写他在所谓三年困难时期，他那会儿是个小朋友，上三年级。但是他同学的父亲那是某省的省委副书记，那该得了吗，对吧？然后就上人家省委大院里去寒假，在那儿住。他三年级在那儿住，结果呢啊，就是跟刘姥姥进大观园差不多，看到人家那个厨房落地窗，那大火灶好几个灶口，是吧？那都专业厨师在那炒，大家平常吃不上饭，一个学期连点油星都没有，在那儿呢每天吃的都是山珍海味。他说有一个菜呢是一种鱼，下边铺一层脆脆的干粉丝，上面的鱼煎的焦黄焦黄，又被一种非常鲜美的不知道什么名的那种汁儿再盖上。他说我以后再也没吃过这种做法的鱼。早上每天每人一杯牛奶配一个煎鸡蛋，吃了一寒假把他的营养全补回来了哈。晚上的话去剧院看京剧看豫剧，哎，好像透露哪个省了，是吧？那没有人看的哈，谁看得起？就是他们几个子弟在那看。所以你可以知道哈，这就是特殊的一种贵族哈，贵胄的生活。 啊，包括当年也是大概那个时期，在四川有两个很著名的这个制烟叶的师傅哈、啊，烟草的师傅，突然紧急的被带到这个都城去，还以为莫名其妙犯什么罪了，结果是，哎，要求你住在这个一个专门的一个二层小楼里边，加上了各种的安保、辅工等等，组成了一个专供一号首长的叫的雪茄小组，因为首长爱抽雪茄，然后他制作这个雪茄是据说是种那个烟叶的时候就用麻酱和香油做肥料，然后摘下来晾山三年，再送到都城，从里边再精挑出十斤来卷。香料做这个雪茄用的香料，说有四川的特曲酒，有越南进口的桂皮，有缅甸的香料，全部手工制作，每天就能产20到30只，这个成本就难以形容，但是每一条以9块钱的价格，据说从领导的工资里扣除，领导光稿费就7000多万元，当时是吧。所以呢，这就是叫做什么样的生活，永远穷人的生活是一样的，富人的生活到底啥程度，那各个时候还真不一样是吧，但是性质一样，象牙床、象牙板啦，圈里的牛羊肥犊啦，差不多。还有什么个骄奢淫逸呢？不知道大难临头啊，弹琴鼓瑟，唱消闲的歌曲，为自己制造乐器，如同大卫所造的。你注意这一帮人，他在公开场合官方的时候，他可不会让你老百姓唱消闲的歌曲，他肯定是鼓励大家唱诗篇啊，大家唱这个赞美诗啊，唱这个什么爱国歌曲啊，就是这样的，他要带动你。在圣殿在哪，他自己躲起来，他是唱消闲的歌曲，很有意思的哈，弹琴鼓瑟，唱消闲的歌曲，还不这样，还为自己制造乐器，如同大卫所造，这就有双重的僭越了。一个为自己制造乐器，就是用于他的娱乐的；第二是如同大卫所造的，在暗讽他僭越礼制，是不是？大卫所造的乐器是在圣殿中用的，那是你能用的吗？对吗？可是这帮贵胄就用。哎，你说这种事情，这什么意思？不太清楚。同样哈，我在看这些史料的时候，也就是70、80年前那十年的内乱当中，当时的副统帅的儿子，后来就是飞机死，坐飞机撞死那个哈。副统帅他儿子是空军的上校，27、28岁，据说这个人是中国摇滚乐的开创者，他在他空军大院里，就在那个年代天天听 Beatles， 电吉他什么都有，组了个摇滚乐队，很喜欢听这些乐曲。跟他住同一个大院的另外就有一个更小十几岁的一个孩子，从小被这个启蒙，后来长大成了摇滚乐教父，这个人叫做崔健，是吧，就是这样的一个来历。所以你可以想象吗，那个年代怎么会有摇滚乐呢？中国，可是你要知道，在西方那时候正是这种消闲的歌曲，这种摇滚的歌曲正是风行全世界的，对吧。哎，但是中国比世界实际上慢不了多少年，当时就在那大院里就有了，对吧。所以这是我们很难想象的，老百姓吃不上饭，这儿有电吉他，这儿在听 Beatles， 你在吃 Beatles， 对吧，甲壳虫，所以不一样。所以诸从大卫所造的，还有呢，以大碗喝酒，用上等的油抹身。用大碗喝酒的意思呢，大致上是说就来不及倒到小杯里边，一杯一杯的去慢慢的去斟了哈，就等于对瓶吹，就这个意思是吧。就是你记得之前我们讲那个巴山母牛那一次吗，那些妇女，贵族的妇女，就是怂恿她老公去怎么去把那个葡萄园好好弄好，然后把里边产美酒供他们去宴饮，是不是。所以当时这也是一种极其奢靡的一种情况，大碗喝酒，普通老百姓可能一年喝不上那么一杯酒，一小杯酒，他可以说大碗大碗的一碗碗去倒。什么叫做用上等的油抹身呢？这就有综合的意思了，上等的抹身可能有宗教的意思，这就又有僭越的一个角度了，是吧，他又在破坏礼制。但是也有可能是这是化妆品、护肤品，而且这还可能是保健品，是医疗品。什么叫上等的油？可能作为这个基层农民出身的阿莫斯简直都不知道这是什么油，对吧。你要问我说这，哎呀，他们这些达官贵人都在用什么特别奢靡的香水， 你要让我编一个小说，我都编不出来，人家要到底用的啥品牌，我也不懂，是不是？不知道啥品牌，谁让你用的是叫做什么什么香，十三香还是什么香，是吧？咱不知道，对不对？所以作为先知来说，人说上等的油，就顶多知道个这个，也就是他们所用的一切非常的奢靡，非常的奢靡。我在想，这帮撒玛利亚贵胄假如穿越回到今天，那势必也是要在他们居住的那个小小的地方要放上那种叫做什么远大中央空调，四季的一年四季24小时不间断的一个净化，对吧？有可能要从新西兰南岛去进口空气来供他们呼吸，是吧？一样的哈，纯净水。那在今年据说辉瑞，你知道辉瑞啊，在上海的他的代理商宣布进口了1亿只这个辉瑞的疫苗，咱也不知道进口那玩意儿干啥，用科研还是用干啥？啊，咱们那个环球时报那个胡斌，这次没胡说哈，他说有人向我透露能帮我搞到疫苗，辉瑞的疫苗，这样你就知道到底是这个疫苗给哪个阶层的人用的，你就清楚了哈。所以大家以前有一个前卫生部的副部长，部长在古代就是这个相当于叫侍郎是吧？古代的正部长叫尚书，部长侍郎，这位殷侍郎，他在一个论坛上就说，中国每年的80%的医疗费用都花到高干病房了。所以这就是说，从古到今是一样的。什么叫大碗喝酒，用上等的油抹身，却不为约瑟的苦难担忧？约瑟指的是北国的代称了，对吧？不为他这个国家而担忧，无所谓，他本身他又不是这个国家的，人家是加拿大人，是吧？一旦有了问题，他跑了就好了，早已经买了亚述的绿卡了，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这叫做骄奢淫逸，这是先知阿摩斯，你发现反复在痛斥的一个罪啊，痛斥的一个罪。这种骄奢淫逸你是想不到的啊，想不到的。也是在当时那三年所谓的最困难的时期，有一个人叫做，这个人是一个专业的舞蹈演员，也是指定的给领导伴舞的啊。他说别人都浮肿了，他写的电视中央央视的采访，他说那时候啊别人都浮肿了，浮肿的意思就是饿的，你知道吗？饿了会肿，饿了不是说一定要瘦的，先肿了再后来死。他说我是吃的部级特供，每月有5斤糖、5斤肉、5斤蛋、5斤豆，这是最高级别的补贴。你说今天这啥5斤糖5斤肉，你送我都不吃，听着血压都上来了，胆固醇都高了。但是在当时这还得了吗？这个对不对？顶级特供，所以这叫骄奢淫逸。第三一个方面，所以先知怎么讲？所以这些人必在被掳的人中首先被掳。书生的人荒宴之乐必消灭了。对吧？那些在象牙床上，哎呀，伸个懒腰的，蹬直他的大长腿的那些人，现在你要换一个地方去蹬了，对吧？你的宴乐要消灭了。所以耶和华说：“我憎恶雅各的荣华，厌弃他的宫殿，我要把城和其中所有的都交付敌人。”这些人首先被掳，你注意，不是首先被灭，首先被掳。首先被掳对他们来说当然是个打击，曾经的富贵的日子没有了，是不是？曾经可以说大碗喝酒，现在连大碗水你也喝不上，对不对？曾经可以说，哎，但是你可不要以为事情就这么就结束了。我要跟你讲，这样的人他一旦被敌人抓过去之后，聪明人呢很快又会获得重用的，他会调转过来就是带路的，是不是？就会进来。昨天按照读经计划，我们读耶利米书应该是30几章，是吧？我读到一位西底家王跟耶利米先知之间的对话，很有趣的哈。那个西底家多次的苦待耶利米，因为耶利米总不说好听的，对吗？总说就是要投降，这国要完蛋怎么样的，他还好几次的惩罚他，但这次把他私下的叫到内室当中，就问他，就是先知，咱俩没外人，你就说说到底咋回事。那还是那个话，你要投降要怎么样。结果这个王思索了半天，不再像以前那么官方的语境了，口径了，说我是怕那些我本国的人把我恶待我，把我就是虐待我。你看他不怕敌人，他怕这些先投降过去的人，这些人要对他会更狠的。 所以我想说的这帮贵族最后的结果也不一定都是要很惨，首先受这么一点点的惩罚，最后更惨的是全国的人一起来被连累。但是这里的敌人，一方面我们知道预言着未来的亚述，但是又有一个眼前的事要让他们有一个警报，马上就会发生。他说在那个灾难来的时候，那时若一房之内剩下十个人，也都必死，死人的帛书就是烧他尸首的。这个有几种翻译，所谓烧他尸首，因为在以色列中没有这风俗说烧死人哈，有人把它翻译成说死人的帛书和他们的舅舅，就是不是至近亲属，而是稍微远一点的亲属，大概是这个，就是帮忙来埋葬死人的哈，这么一个意思。将这个尸首搬到房外，问房屋内间的人说，你那里还有人没有？他必说没有。又说不要作声，因为我不可提耶和华的名。再接下来又说，看哪，耶和华出令，大房被攻破，小房被打裂，小屋被打裂。这大概指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灾难呢？你联系起来一想，之前就预言过地震是吧，这指的是大地震的那个场景，你想是不是，就是说震塌了，然后你去外边的废墟中刨出一些尸首来，还有人在里间屋就问你那还有人没有，这个意思是吧，尸首，因为大房被攻破，小屋被打裂，小屋被打裂。所以我们可以说这种人呢，骄傲自大的这些人也可以叫做骄兵必败了是吧，因为他们这么骄奢淫逸就被上帝所憎恶，他们首先被掳掠。这里没有提到你战争的胜负，而是说被掳，被掳就是一定是败了对吧，一定是先败了，军事上的攻击就败了。但是军事的攻击又是有一个预演，是一场地震，这场地震来了先会死掉很多人，十个人就死十个人，就说明这个震级非常的强烈是吧，全部都压死，然后你连尸首找不到。而且在其中古时人的风俗，你看这儿微妙微笑，在地震当中你进去抢尸首，然后你说还有人没有，没有，嘘，别说话，我们不要提耶和华的名。他的认为他很清楚的知道这地震是耶和华降的灾，他认为这时候再提耶和华的名就有可能来一场余震或者再来一场地震，他是这样的一种心情哈。所以古人是对这个事都是这么理解的，这叫做骄兵的必败。所以呢，当这个地震再发生的时候就是这样。好，这是审判的信息基本上就结束了。往后呢又是有一个概括性的总论和总结。我们说整个阿摩斯书的一个主旨和它的核心要节，可以说就是上一次我们讲的啊，公义如江河滔滔是吧，公平如大河大水滚滚，是这个就是它的主旨。阿摩斯是非常非常强烈的多次多方反复讲公义的这一位神，那个先知，神的先知。然后你看到这一次又是如此，他总结这一切，他告诉撒玛利亚人说，听上面的这些审判，你们怎么骄奢淫逸，你们怎么过得丰富，过得多彩，过得好，但是地震一来，敌人一来，你们都归于无有。这个信息来了，我现在再回头说，你们知道为什么吗？他用了一个强烈的修辞手法，他说马岂能在崖石上奔跑，人岂能在那里用牛耕种呢？这是我们的翻译，更加现在被考证过的翻译是说，马岂能在崖石，就是悬崖上奔跑，牛岂能在海里耕种呢？这个应该是这样的一个翻译啊，牛岂能在海里耕种，意思就是说这都是不可能的事儿，对吗？在山崖上奔跑，马是在哪儿奔跑的？在平原上，草原上也可以，但总之是平地上，它没有在山崖上绝壁上奔跑的，那叫山羊是不是？那牛呢，在哪儿耕地？是土地上耕地嘛，对吧，它没有在海里耕地的。这也不要抬杠，这水牛是不是，水牛也不是在海里耕地上是吧。总之它的意思就是说两件事，这是不可能的对吗？他反问嘛，马岂能崖石奔跑，牛岂能在海里耕种，意思就是说规律不可以违背，你非要在绝壁在山地里边去养马去放牧， 让马去那个去悬崖顶上去吃草，那马就得饿死，你也得累死。你非要在这个水边海边不打鱼，你非要种地，你牵着牛入海，这就是属于最愚蠢的行为，对吗？最傻的行为，违背了秩序，违背了公理，违背了常识的行为。先知的意思就是，你们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不该做的，可是你们却使公平变为苦胆，使公义的果子变为阴沉。公平本来应该像蜜一样甜，公义本来是应该像无花果一样的美，结果你们却使它变成了毒草，变成了苦胆，是不是？你们这种作为的荒谬性和这种颠倒黑白性，混淆是非，就如同让马在山崖奔跑，让牛在海里耕种一样的。也就是说，以色列啊，你把天人的秩序都颠覆了，你颠倒了次序，这样的结果或这样的做法是必然会造成灾难的。这要再不出灾难，就说明你是无视上帝的规律了。你如此的叫做逆天而行，而反人类的而做，把天地人的秩序都颠倒了，你还想让他继续太平安逸下去，那就不可能。这就是先知的意思，公平公义是你随便就可以去颠倒的吗？所以上帝造的这个世界，这个社会本来是非常的融洽的，但是这个融洽，这个和谐，这个美好是靠公平和公义，也就是一切万物各在其位，各从其类，各有意向，各有秩序，是在这一种的框架下去运行的。你非要颠倒它，它就一定会让次序混乱，会发生了各种的毒害、偏离和可怕的事情。就像英国的这个伯克哈、说一句话，他说贸易的规律就是自然的规律，因而也就是上帝的规律。你做贸易做生意，你说这是经济学，自然的规律你说那叫自然科学，物理学、生物学、化学，上帝的规律你说那叫神学，甚至于叫法律学、政治学。但是伯克，这是保守主义的先驱者，他说这三个规律是一种，是一种，对吧？人法地，地法天，天法自然，自然自然法道，道法上帝，要我这么说是不是？同一位上帝造的这些规律，它当然是相通的，因此你违背了上帝所造的一切，道理是一样的。自然界中的马啊牛啊这个事儿，跟你人间这种失序是有相似性的，这是耶稣可以打比方的原因。耶稣经常的用地里的事儿啦、海里的事儿啦、天上的事儿啦，来跟你说天国的道理，这就说明这里边有相通性，对吗？天上的道理、人间的道理和自然界的道理，它有相通性的。先知也是这样讲的，马啊牛，他岂是关心马和牛呢？他说的是人，说的是神，是吧？说的是人间的事情，说的是神的事情。所以我们要有这个敏锐，我们不要很割裂开的、分立的看一些事儿。你总要来去像先知一样嗅到这个时代的一些气味。你说到刚才说科学规律就是贸易规律，就是上帝的规律，就是政治规律，就是法律的规律，一样的啊。我前两天看到网上有一个很震惊的科研成果的突破，你们也应该看到了，叫做二氧化碳变馒头，有没有？就是二氧化碳能变成淀粉，变成西北话叫馍，这什么魔法啊？这是，是吧？二氧化碳变成淀粉啊！原来古代人说的喝西北风，这是真的呀，是吧？但是我经过一番调查，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到的是二氧化碳是这个怎么变成淀粉，中科院那个团队这样做的，他先用光伏发电，太阳能吧，光伏发电把光能变电能，再拿光伏发出来的这个电去电解水，能产生氢气，然后再用催化剂利用这个氢气，就能把二氧化碳还原成一种叫甲醇，不是乙醇，乙醇就是酒了哈，甲醇。然后再把这个甲醇利用了精挑细选的一组酶，加了一个反应，它称之为叫做 ASAP， 这个反应能实现甲醇到淀粉，甲醇到淀粉，淀粉就你知道吗？是馒头的主要成分之一了，是吧？所以这就是完整的二氧化碳变馒头的一个 做法。你看到了这种科研，这种人类的高质量科研，你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呢？是吧？有人会欣喜若狂，厉害啦，我的国又厉害了哈。但我看了之后，我不是仅仅觉得搞笑，它当然搞笑，是不是？我实际上的感觉就是一种心惊，就是说，如同说中科院团队现在正在训练马怎么在悬崖上奔跑，正在给牛带上那个潜水的用具，训练在海里耕种，就是这个感觉。你说不能，他非要逆天而动，他非说能。实际上，这个刚才说的这个路线，你稍微懂一点点科学，你知道它倒是可行，确实是可行的，是吧？太阳能变电，电去分解，然后氢气再去催化二氧化碳，二氧化碳再经过酶转化变成淀粉，这倒是可行。可是这个问题就类似于是你花了1000块钱这个成本，终于造出来了一张1块钱的假币，还是假的，是吧？这有个成本问题和效率问题，就是你这种科研没有任何实际意义，是不是？是不是没有意义啊？你花的这个成本，而且还有人说了，你如果说是为啥这个题目能够了上了头版头条，因为它戳中了国家的痛点。为什么最近东北限电啊？为什么到处的这个煤矿要关闭？是因为这国家签了个碳中和协议吗？你听过吧？啊，碳中和协议就是说要把这个碳排放要减少，怎么减少碳排放呢？哎呀，二氧化碳都能变成馒头，这多好呀！这个概念股炒得很好，所以可问题有人马上就弱弱的提出，可是人吃了以后，他不还得吃喝拉撒，他不还有排放吗？人他不还得有排放吗？就是人死了，你把他尸体烧了，他不还是有排放吗？你不像这个植物能把它的碳固定在里边几百几千年，是不是？你人才几年，你吃了就得排啊。据说印度因为印度崇拜这个牛嘛，不杀牛，据说因为那个印度的牛又每天�草就会放屁，印度有1/3的碳排放是牛带来的，你不要小看这个事儿。我的意思就是说，中国搞的这个科研，你会知道从平衡的角度你没有减少碳排放，从成本的角度花10000块钱造了一个1块钱钢镚，还假的，还没人收，唯独这个过程肥了这帮科学家了，是吧？肥了这个上有所好下必就投靠他的这种人。所以我这个东西好像20年10年一循环。我记得20年前我上中学的时候，有一种叫水变油，是吧？神奇的科技，一滴刚滴进去，这自来水就变汽油，燃烧功率完全不次于95号，这什么的，当时也是一顿宣传什么的。这人你说没有常识的吗？牛岂能在海里耕种呢？水怎么能变成油呢？这不是个常识问题吗？对不对？没有人去想一亩那个地浇一点了，送一点种子，弄点什么的，那个水稻能长出10万斤水稻，你自己收割10万斤水稻，麻烦你自己给我插到田里去，你看你能不能插满它？有没有地方让你这10万斤水稻在一亩地里插上？还拍的那个照片，小孩能站在那个长的那个稻田上，因为太密了吗？太密了，根本人小孩都掉不下去，你知道吗？所以你现在想，这怎么可能呢？可是，在那个时候，人就会相信这个。直到今天还有人相信这魔法呢，还有人相信就是什么一种哲学能指导量子力学的，发论文的还，对吧？所以在西汉的时候有一个人叫戴胜，写一个不是鸟啊是人，戴胜写了一个话，礼记的这个注释里边说，国家将兴必有真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怪事出现，真的马在悬崖上跑了，牛在海里种地了，你就知道这要完了，这是什么玩意儿？这都是对不对？阿姆斯就是这个意思。阿姆斯说的就是，你们现在把公义变苦胆，公平变苦胆，公义变阴沉，你们这个做法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你在逆天而行。所以一些神奇的事情就不断的发生。之前你会发现 还要一点面子，现在就越来越不要了。你像之前，你像秋雨，哎，这被定罪，还给你定了一个山巅，还定了个非法经营，扣一扣。最近我又有一些地方，就会把你的定罪的罪名变成了你去国外旅游过，但你在那儿参加过聚会，你写的是旅游签证，但是你参加聚会了，这个就是属于改变了用途，所以你这个叫做非法的偷越边境。你居然拿着合法的签证护照偷渡了，这属于以这个罪名来去扣押你，你就知道这就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就在你眼前发生，所以有这样的科研就也有这样的法律体系，我想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当面对这种事儿的时候，你就是要问秩序在哪里啊，公平呢，公义呢，这是在干什么呀，你一定会产生这个念头的，对吧。再往下呢，我们可以看到这是第四个方面，第四个方面的就可以叫做他们这些人会骄狂而自绝，自绝自己把自己害了，自招咒诅哈。这一群人干的事情，先知说你们喜爱虚浮的事，自夸说我们不是凭自己的力量取了脚吗。这里先知又按照他那个朴素的传统，有点先知又在吟游诗人的那个角色，他又在玩谐音梗啊。所谓的虚浮的事哈，虚浮的事就是说在当时耶罗伯安二世他南征北战收复失地中，他在约旦河外征服的一个著名的城市叫做罗底巴，叫做罗底巴。这个罗底巴城市现在阿摩斯把这个罗底巴改了一个字母，大概读成叫做罗大巴，罗大巴在希伯来语就变成了叫虚浮的事。另外一个词也是一样的，所谓的这个角也是在巴山那个地方有一个城市啊，有一个城市，它后来翻译成叫做卡尼纳。这个城呢也是先知改了一点点字母和读音，就成了角，角就是这个希伯来人吹角，是他的荣耀，他们宣誓这个胜利的象征，是吧，吹角。所以原来的意思它是双关的，就是说你们喜爱发生在罗底巴的事儿，意思就是你们的胜利，对吧。自夸说我们不是凭自己的力量取了卡尼拿城吗，这是原来的意思。但是先知说你们喜爱那虚浮的事，因为这个谐音啊，罗底巴罗大巴就是谐音，是虚浮的事儿。自夸说我们不是凭自己的力量取了脚吗，就是获得了胜利吗。你看这是先知用的这个语言修辞，对吧，自夸。什么叫骄狂啊，就是这种他会把上帝的工作变成了他自己的工作。所以既然你们这么骄狂，耶和华万军之神说，以色列家，我必兴起一国攻击你们，他们必欺压你们。如果只是这样说还算是正常的先知，但是这位先知非常善于使用这种讽刺的手法，上帝是特别用他的修辞去斥责以色列人，又加了一句，兴起一国攻击你们，他们必欺压你们，从哈马口直到亚拉巴的海亚拉巴的河。这个话就很讽刺了。在列王记下14:23-27啊，如果你有圣经你就翻到那儿，我们来读一下哈，列王记下的14:23-27，这就是我一直说耶罗伯安二世军功昌盛，就是这儿是那直接的记载嘛，对吧。你仔细看哈，你看犹大王约阿施的儿子亚玛谢15年，以色列王约阿施的儿子耶罗伯安在撒玛利亚登基，做王41年，这就叫耶罗伯安二世，做了41年皇帝，太平盛世啊。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使以色列人现在罪的一切罪。你可以知道， 无论他后来的功绩多么的昌盛，在上帝的先知、上帝史官的笔下，就是个恶王，是吧？第三，他收回以色列边界之地，从哈马口直到亚拉巴海，有意思吗？你看这句话，这就是他功绩的象征，是吧？他收复了以色列的失地，就是从哈马口直到亚拉巴海，正如先知以色列的神借他仆人这个约拿所说的。然而这件事的原因是什么？是在下边写的26-27节，因为耶和华看见以色列人甚是艰苦，无论困住的、自由的都没有了，也无人帮助以色列人。耶和华并没有说要将以色列的民从天下涂抹，乃借约阿施的儿子耶罗伯安拯救他们。你看到没有？这就是上帝在做事的方式。上帝会不会使用恶人？这不就是明确的给你写他可以使用恶人吗？是吧？耶罗伯安就是个恶人，但是上帝使用他做了一件什么事儿？因为他怜悯以色列人，对吧？非常的艰苦，无人帮助，无人帮助，上帝亲自来帮助，这相当于一个小型的出埃及记啊，是不是？所以上帝是借着你耶罗伯安的手收复了哈马口直到亚拉巴海，这种军功是上帝的帮助你打胜的获得的，也就是这场功劳应该是谁的？是上帝的，你应该归荣耀给上帝，对吗？可是现在你再回头来看，以色列人是怎么说的？他们喜爱虚浮的事，自夸说，我们是不是凭自己的力量取了脚吗？这就是先知的修辞。这两节经文有多少的丰富的历史的信息在里边，对吧？而且他斥责以色列人大祸临头，自招咒诅，就是你的和平、你的繁荣、你的富强，你变成了世界第一第二，你以为是你自己赚来的吗？你是凭你自己的力量取得了这个荣耀吗？所以先知就是说，你喜爱的这叫虚浮的事，明明是上帝看他的百姓困苦，看中国人多少年吃不饱饭，是吧？没有福音传在这地上，他怜悯我们，他让这个地的人可以去有点复兴，有点兴起，有点强大，可以能够来听得到福音，可以能够有聚会，也吃得饱肚子，吃得饱饭，也有一个工作，也可以有一个家庭。明明出于上帝的恩典，但是却会说我们是凭自己的力量得来的，古往今来这种事儿都是一样的，都是一样的。那么这个问题就在于上帝的审判就会精确到这儿，兴起一国攻击你，欺压你们，从哈马口直到亚拉巴的河、亚拉巴海。所以意思就是耶罗伯安呐、以色列呐、北国啊，你们在哪里得胜，我现在就让你原封不动的、一点儿不差的在这片领域失败，就让你知道这是我耶和华做的，是不是？你在哪里得胜，就让你在哪里跌倒。你不是说凭自己的力量获得吗？你现在凭自己的力量守住，试试看。你在哪里获得的，就要在哪里跌倒，这个意思。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你是从哪里获得了这个和平、富庶、繁荣、昌盛、强大的？你也必从这同一个源头跌倒。从古至今都是一样的。这就叫做以色列人贪天之功，据为己有，所以自招咒诅。你将上帝的恩典夸口为是你的努力、你的勤奋、你的聪明、你领导有方，这是非常可怕的自招咒诅。所以这样的一个经文可以说让我们想到了很多的事情。作为结论，我想提醒我们众人，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就不是这里边形容的那些人，我们自己的床比象牙床可能更舒服。象牙床除了能装，我是不觉得有什么好，冬天不得冻死吗？那玩意暖和吗？可能还不如电热毯舒服，是不是？还不如火炕舒服呢。但是我们的心也都喜爱骄奢淫逸，我们的心也都跟着骄狂自大，我们也常常会有一点骄横跋扈，最后就要骄傲自绝，这都是一样的。每到这一周，我看我的朋友圈的时候， 就刚才的想法就会加深一层。因为我的朋友圈已经是基督徒居多了，但我仍然能看到有些信息在刷屏啊，莫名其妙的一种沙文主义，莫名其妙的一种混合了各式各样的一种从古到今都有的问题的新的一种大病，我还形容不出来这个名，不了解。所以我想说的是，我们应该要从敬畏神开始。敬畏上帝就意味着你要以上帝的荣耀为至高，你要懂得这一切是出于上帝的恩典的，同时也要敬畏上帝的规律。上帝的启示，天上地下人间，他所设立的秩序和规律，不是要让我们去发明的，是要让我们去发现的，发现之后就去践行，然后去保护它。这个是叫做上帝希望我们做的，这也叫敬畏。不只是言语上敬畏，而是你真的认同他说的这些秩序，公义公平，并且愿意照着行，这是真正的敬畏。同时也愿我们能够生出的是感恩，感恩。我们今天领受的一切都是神的恩典所赐予我们的，我们本该承受更大的咒诅和审判，但是神却赦免了我们。对于神的恩典和宽恕，我们只有感恩，千万不可爱好虚浮，爱好罗底巴，自夸是凭自己的力量娶了卡拿尼。我们要明白这个先知的话也对我们讲的。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的一个重点，就是提醒我们要谦卑，谦卑。圣经中说过很多种的罪，什么样的罪是最大的？骄傲，对吧？骄傲是最大的罪。今天的四个方面，你一言以蔽之就是骄傲嘛，就是以色列人骄傲，是吧？罪人的特性就是骄傲。如果骄傲是最大的罪，那我可以说谦卑就是最美的德，是吧？如果说有美德这件事存在，那谦卑就应该是诸美德之首了，对于基督徒而言。所以我们总是要警醒和操练谦卑，居安思危，不要以为自己所获得的一切都是凭自己的力量得来的，要心存感恩。但是并不是说你敬畏了，你感恩了，你谦卑了，一切就又回到了花好月圆，也不是。我想说第四点是我们要接受。接受什么呢？接受神的审判。而且神的审判可能是就是我刚才说的那样，你看起来达官贵人今天落马，可能改天又放出来了。你看似他被掳或者逃到国外了，在那摇身一变又成了当地的贵胄了，是吧？永远受害的还是普通的我们这样的老百姓。你被这罪连累，也落在这咒诅和伤害中，这是唯有接受。落在神的审判和人的伤害中，很多时候你只能接受，你无法可想。假如到某一天就咔嚓就是电给你拉了，那你又怎么样呢？你能怎么办？你再有爱，你用爱发电也是不可能的，对吧？他就是要把你困住。所以我们要来接受，就像约伯一样，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让我可以用得上电脑、电视、电话啊，电热水器，各种电器设备，住上了父辈人曾经梦想过的所谓共产主义生活的这种，过上这种生活的这位上帝，如果他收走，我们也只有感恩。如果我们的平安变为了忧患，我们的富贵富足变为了贫寒，我们也要接受它，并且尤其是在这个时候更要学会敬畏、感恩和谦卑。又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信靠才是真实的信靠。可以说信仰就是即便如此仍然信靠，这是第一层。即便如此仍然信靠，即便真的富足变贫寒了也要信靠，平安变忧患了也要信靠。但是还不止于此啊， 我要说第二句话是正因如此更要信靠。平安的时候人往往会忘记神，不太需要去依赖神，觉得自己凭自己的力量就能搞定很多的事情，他沉浸在许多虚浮的东西里面，以为世界是靠着他的那条数字，那几个 Excel 表格，那些电子邮件，每天填的那些繁琐的没有人看的公文，以为他所上班摸鱼所搞的那些事情，以为是靠这个运转的，实际上不是，绝大多数那都是虚浮的，是上帝的能力借着那真实的在产生动力的那种秩序和维护秩序的人在运行的，可我们有时候不知道，一旦这个被打破了之后，平安失去了之后，富足失去了之后，你才能知道人世间最基本的东西到底是什么。电可能都不是最基本的，也许那时候你知道原来水很重要，是吧？原来说会生火做饭是一项失传已久的但是重要的古老的技能，对吧？你会知道原来粮食是地里种出来的，不是超市的货架上自己长出来的，尤其对小孩来说，对吧？会知道了真正的规律在哪里，秩序在哪里。所以我说正因如此更要信靠，就是在这样的艰难困苦中才能真正操练一个人去相信上帝所说的话，并且见证上帝说的话真是真的，因此由衷的献上了感恩，更加的倚靠。信靠是这样生长起来的，而且我们的这个生长出来的信心总是存着盼望的。我们的盼望短的来说呢，相信主是公义公平的神，主必伸冤。这一周网络上连续你看到了这个信息，两位前刑部侍郎被查，一位孙侍郎，一位副侍郎，是吧？这两个人都有一个共性，都是专门负责叫做610办公室打击邪教办公室。两人的主要政绩就是打击记者、律师、网络意见领袖、牧师、长老，这是他们的政绩之一。这些人实际上你想一想，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是共同在扮演阿摩斯这样先知的角色，对吗？在揭露一些真相，在说一些话语，在警告一些事情，在预言一些事情，对吗？所以今天可能没有那个意义上的这种大先知起来可以这样说话，但是其实是这些人合在一起，在某种意义上在承担先知的角色。所以这两个被查的人让你知道主必伸冤，有的时候原来也不会那么远，主必伸冤最多三年，是吧？你会发现两三年就看到了一个结果。但是我们要知道的是，这两个人毕竟叫做为虎作伥的人，是不是？你要知道这个世界的还是在罪人的统治当中，我们也都是罪人，我们仍然是活在这样一个堕落的世界当中，真正的秩序的恢复唯有在将来。我们更真实的盼望必然是在天上，而不只是在地上，是天与地相结合的那个天国，不是纯粹的地上，也不是虚无缥缈的彼岸。这是我们真实的盼望，我们的信靠就在于我们盼望这位真实的神，这位真实的主，他必再来，他会审判万有，他会恢复秩序，他会重建公义，他会让天国降临。我们是因着这样的盼望才能喜乐平安的在世度过这寄居的岁月，就在这个地球上我们寄居的帐篷当中。让我们来低头祷告。